前文书正说的小月平把道走错了，本来回周家坨，结果走到湖北宜昌，你糟糕不糟糕？又累又乏，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，喝口水歇歇腿儿。本来不想找事儿，结果这事儿来了。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一瞅就不是好人，飞眉鼠眼，还骑着两匹马，也上这茶棚喝茶。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，就女掌柜的，又拉又扯，又搂又抱。你说众目睽睽之下，观之不雅呀。月平的火三起三落，后来一想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有我什么呢？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，把脸一背，他不看了。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，偏偏不随人愿，这事儿越闹越大。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，军爷饶命，军爷高抬贵手。这黑胖子急了，怎么的？你装什么正经？我认得你，你是魏寡妇，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，你也没闲着，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，我是地方官，我能不了解你吗？你说你装什么正经？军爷喜欢你，这觉着你得说感到幸福，你得感谢我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又哭又叫，你干嘛？你劫掠呀！今儿个我还就不答应，我看看你是个什么劫掠的女人。回过头跟他那同伙说：“来。”扒他裤子，你说哪有这么干？别的喝茶的人，你看要出事儿，吓得躲出多远去？胆小的，结了账都跑了。这女老板蹲在那块了，军爷饶命啊！我已经嫁了人了，我有人家了。什么？有人家了？还这行啊？没听说过。你嫁给谁了？就是他。女老板吓坏了，用手一指，这俩军官回头一看，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，系个围裙，那脸上还好几道黑，满头上还有汗，正在那添柴火烧水。这小伙子长得黄脉净皮，也不错，能有20挂零吧。这小伙子吓傻了，拿着围裙擦着手，瞪眼往这看着。这俩军官一看，他谁？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，叫周三儿。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，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嗨，结婚了？跟谁打招呼了？这是非法的结合，不到地方官报案，不到那儿登记，你们就私自就结婚了。哈哈，这还了得了，这玩意儿是非法。来来来，动手。这俩小子跟野兽一样，二次扑过来。那周三啊，一开始害怕，到现在一看他俩真下手，周三气得心里噔噔噔直跳，赶紧过来。二位军爷，二位军爷，高抬贵手吧。他是贱内，他胆儿小，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。啊，啪！什么东西？我认得你，我认得你。这些年你在异星就不守法，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。你趁早把行李卷夹上，给我滚！离开这地方是你的便宜，不离开这儿，多管闲事，对你可不利。二位军爷，无论如何，您高抬贵手，他胆小，您怎么罚？您罚我，
是吗？罚你，那好。嗯，
黑胖子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，黄脸的把腰刀拽出去，
好嘞，
认罚呀。
嗯，
认罚爷爷就给你个方便。大伙认为他是吓唬人呢，哪知他往前一跟步，刀子一搅动，周三是死尸在倒，那血扑下就喷出，哇，把人们可吓坏，躲出多远看着去，月亭没动地方，月亭一看呀，真吓家伙，有这么干的。就见这周三儿手刨脚蹬折腾了一会儿不动了，绝气身亡。那女老板呢吓得都呆了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这俩小子还找词儿呢，
各位，
我们为什么把他宰了你们清楚吗？啊，哎，我当众向你们宣布，这小子是大金国派到大宋朝的细作啊，他是个细作，不杀他等什么？我们手里头有他的材料，另外这小子还是岳飞的余孽。你别看岳飞死了，他是岳飞的余孽。这不瞪眼栽赃吗？死人嘴里没招对。他要不说这话，月亭这火还小点。月亭一听，呵，好小，你污蔑我爹，这还了得？连日来，月亭这心里就不痛快。我这火本来强往下压，一看发生这种事情，实在是忍无可忍。小月亭拍桌子过来了，来。这俩小子还拎着刀呢，跑！你干嘛？你有事儿？
哼！
认得我是谁吗？
你谁怎么样？
方才你提到的那个岳飞，飞是旁人，那就是我的先人，我是他儿子，我叫岳平。
哎，嗨！
还没等说出来“好小子”这几个字，月平了掌就大了，
啪，
通天八卦掌正拍在心口上，这一掌把这个黑胖子就揍到江边上，大口喷血，手刨脚蹬，时间不大就归位。他架得住他的一巴掌，那黄脸一看不好，哎，我得把转身刚走，小月亭一翻闸，啪，正揍后脑勺上，再看把脑袋打没了，那掌够多硬的呀，花红脑袋淌了满地。老百姓看可了得，眨眼间三条人命。月亭打完了，长出一口气，心想我惹祸了，这是大宋朝管辖地面，白天呢，说不定官府很快就来人，是非之地我不能久待，但是也不能给这女老板找麻烦，赶紧过来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
饶命，
别害怕，说不上谁帮谁的忙。哎，既然落到这个地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你赶紧躲躲，不叫官府绝不能饶你。摸了摸，拿出块银子，那有20两，往这一看，这是文银20两，拿着逃命去吧，快走。小女子这才清醒过来，给月亭磕了个头，进屋匆忙忙收拾了个花布小包，顺着江边就跑了。谁敢在这待着？月亭一看死尸扔江去，在这搁这也不好看，三具尸体全都扔到大江里头。茶棚子他也不管，转身行他就走了。 那么官府后来怎么抓人，怎么调查，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。这回岳霆啊，头脑清醒，经过这一刺激，明白过来了，打听方向，很顺利的回到湖南九嶷山里周家坨。一进门，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着，本宅的主人周九成正好出来办事，一眼看见岳霆，哎呦我的大侠呀，你哪儿去了你呢？岳大侠回来了，岳大侠回来了。这一喊，几百人闻风而动，都是丐帮的弟子，哗，岳大侠回来了，岳大侠回来了，列队迎接。小岳霆冲两旁抱了抱拳，也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，迈步进了内宅。这一进内宅，正好巡行画外，普渡十方，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从里边也出来了。另外呢，丐帮的四当家的姓周，叫周正，周四爷从里边也出来了，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。哎呀，霆儿你可回来了，快进屋进屋进屋。哎呀哎呀，岳霆等进了屋，心说话总算到家了。各位啊，大家都等急了，
可不是吗？怎么样事情办的？
老天保佑，基本顺利，我把湛卢剑得到手了。
是啊，
解扣，把宝剑摘下来，湛卢剑。叶无光等着拿过来看了看，果然是一口稀世珍宝啊，这不是一口宝剑，关系着三条人命的事儿。众人听完了无不喜欢，有的人没去呀，就问岳霆这宝剑怎么得的手的。岳霆没有详细说，简要的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，但有一件事必须得讲明。各位，威德这把剑在君山比武，袁三爷，老前辈袁三爷啊，袁三爷怎么了？把脑袋丢了。哇，实话怎讲？岳霆掉着眼泪把袁三爷怎么死的经过讲述一遍。丐帮的弟子闻听是咬牙顿足，都疯了，找阴阳教的人跟他玩了命了，给三当家的报仇，给三舵主血汗了。老帮主叶无光没哭，叶无光是紧咬钢牙，好好好，老三，在天之灵别散，等着我们弟兄给你报仇雪恨，完不了。岳霆等说完之后一看，老师张三僧不在，少林的大和尚圆通老当家的也不在，岳霆不得问我师父哪去？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，你走了之后，你老师武圣张三丰等着你，可过两天呢，紫霄宫来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，我倒没看那信怎么写的，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都气得变色。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武林之中新出了一个派别叫辟邪派，辟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少林和武当两派，无故挑衅，发生了争斗，让老当家的赶紧回去。后来听张道爷讲嘛，明年五月初五，地点定在武当山，三大派来个比剑，比剑定输赢啊！少林派、武当派、辟邪派，一剑定输赢。老当家就说他得回去着手准备准备。
领导给你留个话，说你把事情办完，无论如何明年五月初五要赶回武当山紫霄宫参加比剑大会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叶挺一琢磨，那是后一步的事儿，眼前的事怎么办？勉强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吃完饭，叶挺起来了。各位啊，我跟大家告个假，我还得走啊。婷儿，你上哪儿去？阴阳教，我还得进山呢。道宝剑为什么？道宝剑为的是换人，我们三个人还在他们掌握之中，现在宝剑已到手，我进山换人去。他回去那哪行？能让你一个人去吗？我们众人保护你。哎，不，用不着。这又不是打仗，干嘛带那么多的人？人多了诸多不便，人多了叫你起戒心，我一个人咱们和平解决。我跟阴阳教的教主讲的明白，拿剑换人嘛，不至于发生意外。就是发生意外，我一个人说走也好走，带着这么多的人诸多不便。众人知道岳平这小伙子肯定又宁又犟，好吧，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保重，可咱定个时间，掌灯以前你要不回来，我马上派援兵前去找你。那行行，掌灯之后我肯定回来，不回来你们爱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，我就管不着了。岳平背上宝剑，背上铁伞，带了样用之物，一个人进了九嶷山。胆子多大，金山往前找着道呢。哎，这回他熟悉了，来了好几次了。正中央那家大山叫顺元峰，前边两架小山鹅黄峰、女英峰，三峰正中央这块盆地就是生死门阴阳教，他心里得有数了。正往前走着呢，就听有人喊他：“岳大侠，岳大侠。”“谁啊？”岳平一看，道旁边站着六七个人，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廷，在包廷的背后有云飞、满飞，还有那个女阴贼梅五娘，还几个人不认识，正喊他。岳平一看他们，就一皱眉呀，迈步过来了：“各位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”“哎呦，岳大侠，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”“我们奉教主所差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教主也会算，准知道您这时候得进九嶷山前来送剑，怕您不认识道，让我们几人来接您来了。”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岳霆一看这不是在战场，尽管是仇人，不能说旁的话。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，众人保着他进山，路上谁也不理谁。那个女阴贼梅五娘离着岳平不远，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呢：“岳大侠，这些日子处得不错呀。”岳平没理他，想我们第二。岳平心说：“好不要脸的东西，看来你们是没安好心。”